现在让我们回到若望关于那个黎明前夜的阐述上来。若望城镇在这神许的订婚阶段也有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形式。千万不要以为上主会将如上所言的认知和情感通传给所有那些达到黎明前夜一切准备就绪的人，也千万不要认为上主在通传这些认知和感情时会用相同的方式和尺度。尽管所有的人都在这相同或相近的神许订婚阶段，对某些灵魂上主可能赐予的多，而对另一些则赐予的少。对某些人上主用一种方法，对另一些人则用另一种方法。对这两种主要形式，若望是这样解释的：千万不要以为对上主的这些探访总会伴随着本性的震颤和苛责，因为这些反应只有在开始进入明入阶段和此类通传的那些人身上才会发现，在其他人身上上主的探访则是非常温和的。若望在这里描绘的恐惧和震颤，那是只有在开始进入明路阶段的那些人身上经验到的。当然头几次狂喜或忘我的情形在我们过往的经验范围之外，因此会让我们感到恐惧，而且在物理层面这种灵修体验太过强烈和狂躁了，把我们带出体外并产生一种折磨人的伤痛。总的来说，尤其在我们手遇这第三夜时，更可能体验恐惧和痛苦。但在一段时日之后，黎明前的这第一道曙光会从神许的订婚中变得越来越宁静，越来越让人心满意足。特别在《心灵赞歌》的第13-21节中，若望讨论了这一神许订婚，他集中了绝大部分的笔墨描述这个悄然而令人惬意的静谧之夜。灵魂在这神圣的结合中看到也尝到许多，他在那里品味到一种辉煌而神圣的甜蜜，获得一种充满了祝福的感受，并且更有甚者，他享受到爱情无可估量的心旷神怡，这爱情足以使他坚定其爱。这一爱情的根源是圣神，若望称之为先驱者，这就恰似圣神在五旬节那天准备宗徒们与上主做更紧密的合一，也会通过灵魂的彻底净化带来这样一种心灵的结合。圣神送来的分合飞风是为神婚的圆满做好应有的准备工作。为描绘神许订婚的完整效果，若望找到的最佳图像是一幅基督本人如今已深深烙印于我们心中的素描轮廓。他引用保禄宗徒加拉达书2章20节中的话这样描述：如此在这一爱的结合中，双方都生活在彼此内，在爱的转化中，二者是一体。正如圣保禄所论断的，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保禄宗徒在说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时，意思是尽管自己尚还活着，但那已不是他的生命了，因为他得以在基督内转化，所以他的生命与其说是本人的，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天主的。基督在灵魂内的这种素描将会在最后的神婚阶段更清晰更完善，到那时我们也将会很高兴地返回到这幅图像的情形中去。实践在《心灵赞歌》中，使自若望把耶稣敬佩的行动描绘成发出回声的河流。河流有三种特性：首先，它们淹没所遇到的一切；其次， 他们一路填满沿途所见的所有洼地和空穴。其三，偶尔他们发出的轰鸣声太大，以致裹住并压过其他所有的响声。这三种特性描绘出上主此时在我们的灵魂上的行动，尤其在神许订婚这个温和而又令人惬意的阶段内。首先，有一种上主潜发的一股天主圣神的激流感，这股激流淹没所有可能的推论默想，柔和的流淌恰似一条平安静观的河流。若望引用旧约以赛亚亚第66章第12节上主的话，看，我要在他身上广赐和平，如河流一般，我要赐给他万国的财宝，好似泛滥的江河。其次，天主河水流淌过的地方充满了他卑微的低地和他欲望的空穴，正如圣母玛利亚谢主曲中所称颂的，上主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并使饥饿者饱享美物。其三，这些河水形成的激流淹没了其他所有的声响，并以德能和强力注满灵魂，恰似五旬节那天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众人都充满了圣神。若望在《幸运赞歌》中以不那么具有诗韵的词句告知我们，夜即将过去，意思是说我们对上主的超性认识开始有了一些陈熟，并在他崭新的临在中体验到一种清晨的宁静。但这是订婚，还不是结婚。我们大多数的缺陷错误此时有所删减，但还不是全部。有时我们会感到上主的临在，有时又会感到他的空缺。大部分在爱中的合一工作已大致完成，但我们仍需怀着爱等待彻底的合一。圣神的气息及那位先驱者正在以美德和恩宠来准备我们，但基督我们的敬佩却并不恒久地与我们同在。祈祷建议，亚德兰在七宝楼台艺术中对合一祈祷所建议的图示意象相当迷人。他开始描述蚕宝宝，那些伟大的丑陋的蠕虫，他们首先是作茧自缚，假以时日，当他们脱茧而出时，已化成美丽的蝴蝶。这条蠕虫就是灵魂，开始吐丝筑巢，那是基督既在其中，他的生命隐藏在灵魂内。格罗森书第三章第三节，保禄宗徒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也与基督一同葬在天主内了。如此，在合一的祈祷中，他会成为灵魂的住所，直到灵魂完全长成。我所要考虑的正是这个阶段的灵魂状态。这一蝶蛹的图像蛹从茧中脱壳而出，化作蝴蝶，对我们正在此阶段的人来说真是一幅绝妙的写照。因为天主圣神的行动已在温和地将我们转化为这只蝴蝶了，当这一蜕变过程完成后，我们将获得飞跃，并在基督内自由的生活。在这个阶段，让我提供一则祈祷实例。我要在他身上广赐和平，犹如河流一般。主，请来，并淹没其他一切的思想、情感和意象。请以你圣神的河流满盈我，因为唯有他能带我走上一切真理的道路。不曾想到你的真理之路只能导向了爱的转化，这个目标是你永恒食粮的另一形态。在爱的转化中，我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成行于大地。我在平安与信赖中等待你丰盈的河流长过， 因为你比我更切望这一爱的完婚。在这样的祈祷中，不需要我们有所作为，现在一切都是圣神的工作。虽然开始时有些胆战心惊，但天主圣神在支撑着我们。我们不寻求狂喜或忘我一类的状态，因为这些状态很容易误导我们只是单纯的不断追求这样的体验，而使灵修的目的本末倒置。我们意识不到上主的临在时，不去做心猿意马的左顾右盼，只是心平气和满怀信赖的等待着。无需怀疑，当基督一如我们的敬佩前来探访我们时，除了享有他并平安地进入他温和的临在之外，我们肯定一无所求。话已至此，我们不妨再次重温所有静观祈祷的内容。静观祈祷的全部内容不是什么新一轮的对某些人私下里的另外启示，关于启示已经通过信仰向我们全面展示了。所以静观不是另寻启示，静观的内容在于我们在上主伟大的行动和奥迹中所发现的，并非某种深刻的神学洞见，而是在爱内的一种感激，一种与上主的更近的亲密。静观的主要内容，假定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概括的话，是上主的临在深入我们内，伴之以一种确实的对他美善与爱的灌注体验。我们不寻求理性的明朗，而只求爱的亲密吸收。